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今天来到263期哦。那刚刚看到有人进来的人一留言就说他很期待万科哦，不过呢先等一下，我今天呢要很难得来业配一个呢，真的是在风口浪尖现在的这个热门话题哦，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哦。这位就是有不败教主之称的这个陈崇明老师呢，他这次呢有一门课程呢都会在4月14号上线，还有一个多月。这个课程呢叫做沉稳获利全指南。那这门课程啊，它其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全新录制的课程，是累积了这个陈老师30年的经验哦。因为这个陈老师他本来在高职当老师哦，他从薪水3万块的这种普通的菜篮族呢，变成现在每年光领股利就有600万。那他这次呢去录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课程，总共分成48个单元 ,10 个小时，而且呢他呢是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你都能从里面得到收获哦。不管是你是这种所谓的小资族年轻人，还在社会上哦，想要去就说去累积本金，或者是你是已经退休的人，我猜这个可能我的观众比较少。可是呢，你可以给你的爸妈看呢、他想要求稳健哦，或者是这个菜篮族想要稳稳的获利，也就是呢，根据不同需求的族群，他都有照顾到你。哎，这不是乱讲哦，这不是一种话术而已哦。我看了这个课程的这个各个单元，我真的他真的有做到这样子 ,OK? 那第三个，他这次哦，他课程的精华在于呢，他会很详细的介绍所谓的三种的这个投资标的哦，一种叫做所谓的民生股、民生类股，另外一种呢现在最红的红到不行的，比如说今天很多人都有讲嘛，那个 ETF 嘛，现在那两档有没有都已经卖到发狂，那还有人说在哪里都听到旁边有人在讲，真的这个我并不是只是听人家讲随之起，我今天早上很早起来再去继续昏睡之前呢，我早上去全家便利商店吃个东西，旁边的两个阿姨先讲虐童案，再来就讲这个再讲这个元大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热潮。那所以 ETF 有哪些陈老，我刚仔细看了这个课程纲要啊，他讲了好几种 ETF, 然后呢就说这个呢，所以说他还有第三种是金融股，他会告诉你金融股我要怎么选。所以基本上他先介绍基本的投资理念，然后呢再介绍这三种类股，然后呢所以呢不同需求的人都从这个陈老师分类的介绍里面呢去找到适合你的投资标的，而且最后呢他还会讲一下你投资的时候呢你的 EQ 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就我这边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真的有些学术研究在讲有些这种男性投资人啊，尤其是那种金融界的啊，会这样追高杀低像好像抱着赌博心态，然后因为一个成功的投资，然后呢那样的金融界的人可能就会大起大落，最后还是落到一场空。所以你投资的时候呢，能不能不要被这个钱或价格的波动呢造成让你变得就是整个人就是暴怒，或者是呢做出错误的决策。所以我才说这门课程呢它分八个大的单元，然后呢它其实相当的完整。所以这边呢我们不空谈，我很快呢帮大家 run 一次第一个就是基本篇，告诉你什么是复利，就很像举个例嘛。这个东西我小时候第一次，我记得我在那个高中补习班的时候上数学课，我也听不懂。那个老师就说，我是在台中以前很有名的老师叫罗吉，他就说我借你一笔钱，我一年后还5%。我想说就一年后第365天乘以5%啊，不就100块？我要还你105块吗？其实这个五块呢，是当我这个100块到你手上的那一秒开始，它理论上其实就在跳利息，就是它已经开始在升息了，只是我们。所以说不要说一秒，10分之1秒、100分之1秒，有没有像个微积分的概念？所以呢为什么钱会越滚越大？因为它随时都在滚。然后再来呢技术篇，他会讲到一个技术篇。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想要听消息面啊，看看一般的财经新闻就好，那种线图我不会看。 No, 陈老师会教给你。然后再来就是呢生活篇，会告诉你哪些，比如说教你怎么样去选股的原理，还有呢什么是民生必需股然后再来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ETF, 教你什么是 ETF, 那 ETF 为什么会有溢价， 然后呢，什么是市值型的 ETF， 什么是高股息的 ETF。 再来 ETF 因为现在很热门，它还分两个，第二个是热门篇，它就会介绍一些哦，你们台湾有哪些 ETF， 它会介绍一些特定的东西哦。然后呢，讲完以后呢，再来是这个金融篇，就是呢教你怎么样去选择哦金融股。然后最后他会对这个退休族，就是呢，因为毕竟退休是最重要的嘛，你可能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哦很老的时候，我举个例嘛，这个你们可能都看过，有时候在路上啊，有一些很老的人还在那边，比如说卖口香糖啊或什么，你就觉得哎有点不忍心。那一样道理啊，说你怎么样能够安稳的退休？哎，这有特别一章，第八就是我刚刚说的 EQ。所以呢，这个呢。这个矿程我真的觉得它的面向很广，而且呢有融合最新的议题，加上陈老师30年不败的经验。我这样讲好了，我自己对金融我讲过，我说我不碰的，可是呢我可以直接跟你分享一个事情，这是我就说能帮他业配，他竟然送了一个礼物，诶，他让我可以去看一些课程，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因为就是因为我不太懂，我看了这个课程大纲以后呢，老实说我可能没有时间，但是他真的有勾起我的兴趣。所以呢我可能优先，我可能会挑重点，就看一下那个 ETF 在讲什么，还有那个线图，因为线图我以前小时候读过一点书哦，但是呢该复习一下了。那其他的老实说我真的哦，我希望我把我主要的时间呢是跟大家，不管是你看暂停式或者是证据智库呢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这门课程呢，其他讯息呢我明天可能会用书面的写在我脸书跟这个美中台暂停式上面。那这门课程的介绍呢就到这里，我们就准备哦，来上这个万科的菜，好吗？好，哦，刚林谦老师有分享哦，他说 ETF 帮助他很多。那我先讲一下哦，今天站其实会比较短，因为8:35，今天要两连站，而且你一定不相信我两连站完以后还要三连站，跟老板为什么要提前开会？我先讲哦，我不能去上海的事情呢，暂时得到圆满解决，所以不好意思，我还是不能够全新的来做我的直播或写我的专栏文章，我的业务工作还是可以继续做。不过呢，未来我要去解决如何找到一个我的替代人选哦，帮我去经营对岸的东西哦。那就这样，我简单就讲到这里。反正呢，我的危机解除对我个人来说啊，因为其实哦，我同意一件事情哦，我很多地方并没有做到一个我跟那种诶以这个为100%的 YouTuber。我很多地方好像细节什么都不太注意，然后呢甚至有点任性，就是因为我有白天的工作，就是让我经济上不用担心哦。然后呢，但是呢，而且呢重点就是呢，现在哦这影响力还不够大，让我可以很自由的选题，但我保证我讲的东西的我选的题目还有质量呢，我认为你会满意的哦。当然不满意的话随时告诉我。那表达技术上的东西其实大家讲了我大概也都知道了哦，我会慢慢调整。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剩下大概22分钟哦。好，那就从刚刚那个大家万众期待的万科开始，先讲万科的基本资讯哦。它跟哦我们已经之前讲到就说烂掉 Nuaki 的这个恒大跟这个碧桂园不一样，它算是国企，深圳地铁有 27% 的股份。那现在问题就是呢，现在但是有没有看到现在连这个它呢，现在就是有消息说国家出手在跟银行讲要把他的一些那个发行的债呢换成就这种公司债，还不出来违约就违约，你就死了，你难道要像恒大打官司吗？ No， 他怕哦万科也倒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我等他最后讲冲击是什么。所以呢他现在要求跟银行协商把这些呢换成有担保的债。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很简单，癌症慢慢扩散，我没有骗你吧各位，我没有骗你吧，当初就说我从20大概将近两年多前开始讲癌症慢慢扩散，现在扩散到万科了。举例来说，万科去年全年的这个营收大概在3700亿人民币哦，所以每个月大概有300多亿，12个月，今年前两个月，所以一个月大概30几亿人民币。结果呢今年前两个月也是30几亿，你就知道这很夸张吧。它的营收跟去年同期前两个月掉了40%，那前面他去年哦跟2022比只掉了 10%， 所以他本来被认为是哦比较稳健。所以你看嘛，大家都在讲碧桂园、恒大哦、融创或者什么世茂等等，可是呢或者什么连龙湖等等，但是没有，大家都想诶万科好像不在大家的这个雷达上。现在结果就发现哦刚开始出问题，为什么呢？谁开第一枪？穆迪把他从这个他的债券呢从这个投资平等嘣把他降为垃圾债券。当然他短期的这个债券目前大家觉得问题还不大，问题还不大，为什么呢？它短期的，因为债券票面金额算$1嘛，你就看它交易价格是多少，它短期的呢还蛮接近$1的，越低率表示大家对它越没有信心。 可是呢，它比较长期的呢，就已经从1块钱现在掉到剩40了。那40跟其他比还好哦。去年你就觉得那个恒大出事的时候，我很少就直接去看这种金融资讯，我那时候去看呢、啊，很多都票面上是一块的，大概就卖20分、30分，对啊，就像恒大这样。可是万科它的比较长期的呢，也剩下40了，所以。哦，长期的也开始有问题了。那长期能不能救得回来呢？关键有两个因素。那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销售能不能回得来。问题销售回得来吗？目前根据一个调查哦，现在有意愿买房的人剩20%了，被就是受访者里面哦，之前呢还有30%，现在又掉了20%了，有没有？那第二个政府支不支持？好，目前看起来呢，短期内政府在支持了哦，政府在支持了。可是顺利吗？哎。再告诉你补充一个消息，有两家香港银行现在呢，政府希望他能够再赶快丢给万科大概45亿港币的贷款，好像那两家银行就有点了。所以呢，政府如果不强力介入的话呢，万科哦可能也会有问题。为什么？一样嘛，跟碧桂园一样。我等一下会很快讲一下碧桂园的情况，就是他的营收哦也开始掉很快，现金嘎不过来。当然，我们看一些具体的数字哦，万科在账面上的现金大概还有100多亿人民币。哦，100多亿人民币其实也不是很多，10个 billion， 大概应该是100个 billion， 1000亿人民币。他账面上现金还有1000人民币，可是呢，他跟其他这个中国地产商也一样，他营运模式算他有国企背景，他那个预收款还欠的，就是预收款还没盖好的房子呢，大概是4800亿。所以你从这样看就知道，他的现金哦，其实他欠的债呢，光这种。房子还没盖好的就4800亿，它总个负债呢大概在1.3兆，然后它就说今年呢还有六档债券呢陆续有些要整个还清哦，有的要复息哦，那所以呢它其实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所以总的来说，你看它现在只有1000亿，可是呢它还没，它现在预收等于欠人家的，光房子还没盖好就4800亿，所以。你觉得他现金很足够吗？也难怪穆迪先开枪，那标准普尔跟这个谁，标准普尔跟汇誉还没开枪，但是呢，只要这两家也一起开枪的话呢，那很多人可能就会去抛售万科债券，就引发恐慌了。那这两家应该算，就中共不能影响他，他们会凭自己这个自主去判断要不要跟进穆迪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所以现在这种东西关键还在于信心嘛，就是。大家相不相信哦？政府一定能够很快的去组织一个救援，不要让万科也步上，有没有？癌症就两个在扩散，这个呢是还没扩散到，可是呢大家开始在担心了哦。万科出现雷达，第二个什么？我这边先插一下碧桂园，碧桂园，因为之前我不是在智库里面曾经介绍过那个凯尔巴斯那篇文章吗？凯尔巴斯那篇文章在讲中共在备战的迹象，就是呢外债就赖掉，所以呢对外用美金发行的债券，这些大地产商都丢啊，一直丢啊，所以我这边再讲一下。我有一个律师，我有一个朋友、哦、他的先生在香港哦，他的先生在香港大律师上当律师，就不讲哪一家了，忙到不行哦。这两年为什么？我再重复一次，因为这个有点久了，有些人可能新来的，处理俄罗斯制裁，一些被制裁公司的问题，第二中国房地产违约的问题，因为那是大律师行，你就知道，你就可碧桂园呢，第一次连内债都付不出来，好像大概是8000万人民币吧。我如果数字有讲错，麻烦自己去看一下，我就知道了。8000万人民币的这个债券的利息付不出来。虽然碧桂园在去年12月哦，有一笔8亿人民币的债券呢，就完整的哦付掉了。那碧桂园呢？碧桂园他也是说，我们现在这营运不好，所以呢，我们这次违约呢，我们会尽量就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被逼到没有钱了。所以呢，当然。违约之后呢，通常有30天的宽限期。这30天呢，他能不能变出这几亿的人民币出来呢 ？Let's see。可是你看嘛，癌症扩散到，而且呢不止哦。我昨天我看一下，其实之前有一个新闻，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先补充一下、哦。黑水的 Eric Prince 他也上一个节目访谈，他也是说，他说中共今年攻台。当然，我想他可能没有引起注意。那 Eric Prince 我觉得他看台海可能没那么准，他当初看阿富汗的时候非常准，有没有？这。他是唯一说，他说整撑到9月，就他还晚讲了，他已经最接近了。阿富汗8月中就倒了哦，2021的时候 ，Eric Prince 他在班农的节目上讲，有没有？我节目有跟大家讲吧。Eric Prince 也讲到、哦、中共，他讲的我听了他几分钟，他讲的迹象呢，跟凯尔巴斯讲的很像。 囤粮啊，哦，那卡尔巴斯说了嘛，外债就赖着不还，内债呢还尽量还，因为他不想要内部人民不满，不想帮他打仗或不肯去一起到时候贡献物资为国效命。可是你看，现在碧桂园连内债都还不出来，所以呢，癌症已经扩散到内债了。内债的这个他这个债券的这个利息叫 coupon 哦，还不出来。好，那回过头来，所以说万科到底行不行？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政府用多大的力量去救他。可是最后呢，在我们结束万科这个话题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哦，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哦。如果万科出事的话呢，你看这是那个中共哦，每一年哦，这个他的财政收，他的这个预算收入哦，是从卖地收入来。你看从2014开始越来越多有没有？所以习近平在2016的时候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你讲了有屁用啊？哒哒哒哒哒，你看，你看，这是这个什么？这是兆哦，这是人民币。你看到一直到2020，你看到2021还这么高，所以习近平大家觉得干降下去。我再讲一次哦，这不叫什么改革，是在你再不处理的话呢，你就被房地产商绑架了。房地产商养他大到不能倒的时候，就说你不救我，你不再继续让我吹气球，那我一倒大家一起死。所以他后来就决定好，就开始三条红线，有没有？三条红线差不多用这时候开始。然后你看现在财政收入，你看开始急剧下滑。但如果他说最大问题是如果万科也倒了的话呢，那这样大地产商都不买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就变少了。那这边就回到已故的范畴先生讲的命题，当这个哦地方开始不行了，他可能就不听中央指挥了，那就是中共解体的开始。有没有这迹象？我认为是有的。当然多快不知道，但是明显嘛，我之前写的每一篇有关中共经济的文章都说很多事情会让什么加速，我们看到这就是加速啊。你看到没有？我没有骗你，这都是我贴在网络上公布的东西，我不能否认也抹不掉的东西，好吗？好，那所以呢，我们万科的第一个话题呢就大概先讲到这里。只是说，就说他短期内呢还看起来没有像其他两家那么严重，这是第一点，他没有那么严重。那第二点，他可是呢他现在也有那种违约的小问题了，所以呢政府在积极的去协商要把他的债券哦，这种无担保债券换成有担保的债务，会成功吗？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不行的话，哦，就是这个财政悬崖，中共各地的财政收入因为万科倒了以后呢，卖地一定万科也不去看他标的，那这万科又是大头，万科现在的市值比碧桂园小，万科大概是好像大概在一，他的市值剩下 1.5 兆，然后呢碧桂园是 2.2 兆，那他们在顶的时候呢，他们的市值都比现在大很多啊。所以呢习近平真的是在哦，他我让我再讲一下一次，这是我独门的观点，不一定对，他刻意在让这个泡沫破掉，免得整个中国就被房地产绑架。但他还是拖太久，有没有看到再提下来是2016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结果你看后面五年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是不改革啊，讲得很好听啊，然后呢而且呢他不只弄房地产，还弄这个科技业，有没有？还弄科技业。那现在呢，好啦，那我们就准备进入第二个话题，为什么他的科技业现在是美国人来弄你了？这个呢，我知道你可能想说，张硕，这 TikTok 你不是讲过了吗？诶，我今天要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再补充一些讯息。虽然说众议院会通过呢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好，那我先换个标题，我可能会在八，在我们会在十分钟内，十分钟结束，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请政经智库的人就位，我们准备今天两连战哦。但我先看一下留言哦，那个看说看蓝白最近操作实在是帮中国公台铺路。好，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有没有？今天金门那边又出事，所以呢有没有看到这有点像就是帮威廉在上菜。那今天这件事中共会不会闹呢？我认为应该会吧。那闹多大不知道哦。今天这个又是船忽然这样冲进来，然后又翻了，这是见鬼，哪有这么容易翻船的，好吗？哦，好，那我们先我看一下，我标题换了哦。啊，还没好，先讲个最好笑的事情，华尔街日报独家挖到，原来两个礼拜前哦，当拜登政府开了抖音的时候，抖音的美国高管，他意思可能是美国人，就在他们的国际总部新加坡，在跟这个周受资还有母公司的大头，就是张一鸣辞职以后，新的那个叫梁如波讲说，哦，暂时没事了，暂时问了，因为那个连拜登都开抖音了。可是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一些跟上次重复的，我就不讲了。可是哦，原来有一个。 有一个人他已经默默的划水了一年，而且这次呢非常的小心，不惊动 TikTok， 所以 TikTok 在那边游说的负责政府关系的人都没有发现鸭子划水。然后忽然当他们这个 Mike Gallagher 跟这个 Christina Morsi 就是副主席美国中共战略间特别委员会，他们忽然丢出这个保护美国不受敌人控制的 APP 法案一丢出来，他们真的是整个挫赛。然后我才说用很粗糟的方式在抖音上叫你说你按钮输你邮递区号我就帮你打电话给国会议员，就反而激起反感，就国会议员说这就证明这个社交媒体会被你做政治运用，我要。所以他们第一轮的动员的结果是在商业与能源委员会50-0嘛，今天是362-65吼大败。那现在就要看这个参议院了。重点来了，华尔街日报今天揭露一个关键人物是谁在后面运筹帷幄呢？是一个在谷歌当过 policy advisor， 后来加入这个美国民主党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一个叫 Jacob Helberg。那他现在的正式职位呢，就是国会的那个咨询机构，每年会出一大本报告。有一年讲这个美国的投资如何影响到如何助长解放军的，我在一年多以前在思想坦克写过，把那张的重点精华摘录出来。他每年会出一个像一本书的报告，讲今年中共的情况各方面。那美中经济的审查委员会他现在在里面当幕僚，这个人叫做 Jacob Helberg， 他呢从 Google 下来以后呢，曾经出了一本书在讲这种社交媒体这种跟中共科技战对美国的威胁。我有兴趣，我将来可能会去翻一翻他大概在讲什么，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们原来在去年周受资去作证的前一天呢，他们在这个矽谷那边，应该在矽谷办了一个 dinner party， 有好几百个人来。你知道是谁出钱的吗？而且这个 Jacob Helberg 呢，他是那个 gay， 所以呢他是同性结婚，他的男朋友就是 Peter Thiel's 那个 Founders Fund 里面的一个合伙人。 OK， 所以那个参会呢主要是 Peter Thiel's 主办。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之前这个 Sam Altman 这个 OpenAI 出事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出来发声的一个科技的投资人，那个叫做 Vinosh Kolas， 他们都觉得抖音有问题。所以你看嘛， Peter Thiel 是这种偏保守主义的人呢，他们就真的就比较反共。所以再讲一次哦，你台湾有些人就算你不喜欢共和党的人呢，但如果你很讨厌共产党的呢，你应该要抱着忍受的心态暂时要支持偏右边的人，真的是比较。然后呢，这个 Kolberg 呢他就在这边运筹帷幄，把各方串联起来，唤起国会议员对这个地方对这个东西的注意。然后我上次讲嘛，这次的副司法部长他也来帮忙立法，因为呢他要把法立的比较严谨一点，才不会被 TikTok 又用你影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给挡掉。因为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川普当初下这命令以后呢， TikTok 就去法院告，然后呢就拿到他那时候法院弄了两个禁制令。第一个，本来川普是第一道呢是规定所有的公司不可以去下载 TikTok， 在所有的公司不可以去你提供的服务里面不可以下载 TikTok， 这个就被法院说不行，你不可以这样禁止，把你这个禁止令挡掉。第二个，所有公司不能跟 TikTok 交易，后来又被法官挡掉。所以川普的东西呢基本上就功败垂成了。那再来我们回过头来，还有一个人哦，他是个数据科学家，他应该叫做 Anthony 什么Bloomberg， 就是假设 Anthony Bloomberg， 这个人贡献大，就像上次谢谢有人留言提醒我的。为什么这次呢？他们趁势推出，因为更多国会议员接受，其实众议院呢，他发现 TikTok 会公布不同影片，如果有不同的那个标题、不同的 hashtag、不同的这个打这个一个那个警号，标题上面不同标题下面的那个观看人数，他发现以巴战争之后呢，有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影片啊，跟支持以色列影片的观看人数最多可以差到69倍，有一些不是全部。然后这个人他就把这个结果呢公布在 X 上，就是前推特上，引起很多人注意，连这个跟川普对决到最近才退选的 Nikki Haley 都引用，就说呢 TikTok 真的有问题，他过分发现有被变成一个资讯战的对象，所以呢大家都支持，就过分偏袒巴勒斯坦，就引起很多国会议员想哇西洋过头，因为这次以色列基本上是共和民主党少数的唯一一个共识，这共识比对抗中共还强。所以呢我举个例，那个拜登的这个国情演说的时候呢，那个 这个众议院议长不是全场都几乎是板着脸坐在那里，他只有两次站起来鼓掌，一次呢是讲到民权运动领袖 John Lewis 的贡献站起来鼓掌，另外就讲到以色列还要站起来鼓掌。所以你看结果在 TikTok 上这么偏袒巴勒斯坦，这个数据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呢 引起很多人注意，引起国会议员注意，他们就决定，然后呢，加上默默划水，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个 Jacob Helberg， 还有呢串联国会啊、官方等等的，然后呢，连国安会都帮议员做简报，在投票的前一天，所以呢，终于就串起来，然后呢 ，TikTok 都不知道 ，TikTok 都不知道，然后当他们发现知道的时候呢，到很后面才知道了，然后呢，就发起的东西呢，就发生这种帮倒忙，就跟台湾某个号称台派的网红唱干一些帮倒忙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帮倒忙，就是动员国会议员，他们说，他们现在今天中共就在骂，说美国不用不足公正方法打压 TikTok， 那 TikTok 现在可能准备好呢，要再发动一次这种游说，所以周受资要来华府了，他要去见议员。那最后再补充一下，上次我讲到嘛 ，TikTok 不是说我现在资料都储存在甲骨文那里吗？这个叫做 Texas Project， 而且 TikTok 之前哦，还常会打一些广告，里面就放一些美国国旗啊，标美国退伍军人来证明我们是很爱美国的，大家不要怀疑我们。但你相信吗？哦，我认为你对吧、啊？反正他要打一些公关战，现在周受资要来游说，那他当然他这次呢，应该就是要游说参议院。那我说了嘛，参议院目前有些阻力，连川普都有点模棱两可。哦，补充一下，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认为 TikTok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议员要投吗？他说他认为他们有一些 tough decision to make， 就是呢，这是很艰难的决定，因为。但再讲一次哦，很多人说，很多人这是就啊，川普在那边乱讲话了。我提醒大家哦，就说连经济学人都讲出跟川普一样的话，他认为哦，这个社交媒体大部分是被脸书所宰制哦，他相关的 APP， 如果你把 TikTok 弄掉的话呢，脸书就会更爽。记得哦，但川普的表达方式真的是很鸡歪，所以川普讲就会非常惹人厌啊。经济学人也讲了一样的话，台湾我相信其他没有媒体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哦，就我告诉各位了，好吗？好。那最后我再讲一下哦，我预告一下好了，最后两三分钟哦，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会先讲一下一些新左派的背景，再来呢会仔细讲新左派他们在走暴力革命路线失败，他们现在有套理论基础，我等一下会简述一下他们理论基础、哦、他们理论基础很奇妙，就说也是有他的就法兰克福学派，就说你看到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那是一种假民主哦，上街抗议投票没有用，你是人是被控制，人是被制约的、哦、这是大概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要开始推翻这社会，然后他们用了一些手段，一开始失败了，后来就决定我们要发起对机构 Long March Toward Institution， 对什么机构发起长征哦，而且呢很不幸这个长征是成功的，带来什么效果呢，我们等一下会非常仔细的讲，就等一下订户独享。那最后讲一下、哦、因为我九点半还要跟我老板开会，就在谈后续我们怎么样人家代替我去上海的一些安排，所以等一下如果讲不完呢，下礼拜可能还会再加开一场，所以呢订户你绝对不会吃亏。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订户呢有个日本晶片战争，我觉得就是有关日本熊本厂的一些细节呢，明天应该会上线一篇，所以呢该欠你的一个都不会少。 OK， 好，那现在8点27了，我们今天特别，因为我本来打算只开订户直播，但是诶今天有个业配，业配当然是要给所有人都看得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史上最短的战情室直播就到这边哦，我要稍微休息一下，换一下荧幕，然后呢我们8点35各位订户，我们等一下第二站见，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会持续关注万科，反正呢今年还有很多好戏看，就这样，晚安。